我们今天继续聊这个跟这个八零后的一个私募交易员的一个交谈啊。其实，我也接触过很多就是私募方面的交易员。我之所以花大量的篇幅来谈他呢，是因为，他跟别的交易员不一样的地方，他就对这个人性的分析啊很到位，特别对不确定性啊等等很多东西，我们之间谈了很多人性方面的东西。这跟别的私募交易员，他们更多的谈指标啊、交易方式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不主流的啊，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被代替啊。所以我继续这个谈话啊，他就说他叫冯柳那个啊，他想冯柳的那套投资体系，他想他也是摸爬滚打出来的啊，他本人也是的，就是一个交易员，这个陈先生也是，他作为巴菲特也是的，所以每个人用他自己的方法以后得到的这些东西啊。他说冯柳，他先买一部分，他认为对了以后就不断的通过趋势来加仓等等，他说的这些东西。他讲我跟他是不一样的，他讲我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冯柳用的是趋势，实际上就认为未来是确定的，才至少有这个假设在这里面，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性的，我一直对趋势性的东西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当然有很多人在趋势性上面赚了很多钱，但是我觉得趋势性这东西没有一个逻辑基础啊，他的假设是错的，他认为未来会一直延续的，它有就像牛顿定律一样，它有惯性，这一点我一直是怀疑的。当然有些地方它是有惯性，这一点啊我就不展开说了啊。所以我同意这位陈先生的观点，所以他就认为，我认为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反转啊，所以他就认为不准，所以他就说他觉得冯柳那套东西不一定对，但是他欣赏冯柳的那套弱势，对吧，弱者思维，认为我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变化和复杂性超过我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就是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他说他有的时候他会低估以后他就买，以后越跌，他像我呢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陈先生他就是越跌越买啊。他像我利用的是赚的是情绪的钱，因为什么呢，他像这情绪我能够感受到的意思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确定性。那么你虽然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中赚钱，但是呢你的策略呢确实呢去寻找那个不确定的机会，就是确定的机会，讲了一点拗口啊，就这样讲嘛。就像你比方说你要知道股市是一个垃圾场，你得要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这是个不确定的，以后你在股市的垃圾场中捡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那个就是确定性。我不知道这个表达的清楚不清楚啊。那么你的标准是它的为什么是确定性呢，你的那种尺度就是价值，就是你能够以价值为锚，以后通过各种的标的也好，机会也好，市场给你带来的垃圾堆给你带来的机会也好，但愿你能找到里面的一点点值钱的东西，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你要得承认这个市场是一个垃圾，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无论从质量也好，时间也好，空间也好，等等这些东西。以后你有了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就会谨慎，你就不会一厢情愿，你就不会看到所有的黄色的东西都是黄金，有可能是狗屎等等啊，鱼目混珠，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鱼目而不是珍珠。就是你要有这种，你有一种拥抱不确定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以后寻找着各种一各样的市场会给你带来的偶然的确定的机会。好，但要把它表达清楚啊。他讲冯柳那套方法呢，我是做不来的，因为他讲的是他讲我是满仓主义，他讲他也是冯柳也是满仓，但是冯柳用的更多的是一种某一种趋势，他就低的价位买一点，如果一旦趋势开始的时候，冯柳就开始往上加仓，他讲的是这个东西啊。他想如果一个人啊是真正的了解自己怎么想的，怎么看的，怎么对待自己的，什么心态，其实他的做法其实就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这一点说的千真万确。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就是内察的能力，反省的能力，你一旦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讲的是不要有自我感，自我感的人他很难跳出来自己，就是这样，是吧？不是楼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当局者迷啊。所以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聪明人，你一定要自己先跳出来，跳出自己看自己。所以你要这样的了解自己怎么想的，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你的盲点是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内察的能力。你如果是你每次的时候交易的时候在想，我为什么把仓位弄得那么大？你每次交易的时候，你就说，哎，我为什么要换股？这个股票我真的了解吗？或者是你觉得你心中觉得，哎呀，这股票就要涨了，你在想，我为什么会这样想？所以真的是那么确定吗？还是我的这种情绪？还是因为我买了这股票，那个仓位那么大？还是别人所有的人都说我是个股神？等等，这个东西就是要观察自己的内心，你为什么有起心动念？你为什么有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从哪来？是建立在一种扎实的客观的一个基础上来呢？还是建立在一种你自己的一厢情愿的一种思维方式？所以在投资过程中啊，这全是人性的东西，就是全部要需要反省。你时时刻刻举手投足之间， 都要，为什么？因为你的念头会决定你要买还不买，会买多少，什么时候买，这个因为直接涉及到你的收益，所以从源头开始就把它扎紧，讲的就是这些东西。这是我插的话，同样，所以呢，一个人要真的了解自己怎么想的，怎么看的，怎么对待的，什么心态，其他的做法其实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而已。所以你一旦知道了这套东西，就像你一个熟悉的朋友一样的，以后呢，你就像你的那套操作方式、投资的方式呢，用的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你给你那个朋友最近的那个朋友，根据你对他的了解，给了他一套在股市上生存的方法，只是那个朋友正好就是你本人，就这个意思。所以脱离感很重要啊。所以呢，他不会听别人的，也不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所以很多朋友问我买什么股票，其实我买的是我买的，你永远不要跟我买，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我不一样，你的对未来的看法也和我不一样。所以我在意思讲，就是我要买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也是反对别人跟着仓位跟我，原因也在于此。这个道理说的就再明白不过了啊。所以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系统，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方法，有系统的，每个人的投资都是唯一的。我在这地方讲的时候，当然了，我在我的有一些别的节目中谈过，就是抄作业。我讲的是抄作业的意思是说，就是你要彻底的，就是说你真的不懂，或者你懂一部分，你对自己确实没有把握，这时候你不能够拿自己的方法去做，因为你如果是搞出自己的方法，你的方法可能很糟糕，因为大概的事情你会失败的。所以这时候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应该抄大V的。如果是我不想把它撇开谈啊，这个其实并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一个确定性，你是你大V的成功的确定性大，还是你本人的确定性大？你如果在股市上已经几十年了，你真的不需要抄。我的投资中，我只有一个股票是真正的抄的，就是抄作业的，至少是开始的时候，李璐和李佳，就是那个邮储银行，但他只是帮我领进了门，有的他们都减仓了，我还没有减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大多数别的股票我都不是抄作业的。虽然我的节目中做了一系列的给人家抄，教人家抄作业，是对那些你真的不懂股票，你又想买个股，你其实照讲你就应该买这个指数就行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把回到原来的这个谈话，他想投资可能会变，因为随着他的阅历的增长，他会变他的方法，他会建立在这个人怎么想怎么感受，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过程中。30岁的你和50岁你不一样了，就像30岁的巴菲特和60岁巴菲特和90岁巴菲特也不一样一样。所以他这时候他建立的想法，他的感受，环境也不一样，所以你对待的环境本身也不一样，就你自己也在变，世界也在变，你对待的态度也在变。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你的所有的一套投资方法，它是当然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巴菲特的投资的方法也变了2次。我们要学会增长，因为我们随着阅历的增长，我们很多看法都会变啊，就是整体上面要建立一个整体的系统，但是某些方面呢还是可以变的啊。但是呢，尽量的不要，你越到后面的时候越不能够复制别人的东西，因为那个人的投资方式，巴菲特是在美国投资，他经历了那个时代你没有经历过，你是在中国投资，中国的 A 股的特性又跟你不一样。他讲接受不确定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被条条框框，你的思维上就不会被条条框框锁住，这点太重要太重要了。因为条条框框是实际上是一个捷径，是给我们一个方法，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研究，说白了是给我们一个拐杖，它不是事实本身，就像惩处法一样的。那惩处法，我们用的是惩处法是这种方式，印度人和美国人用的惩处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能达到那个结果，所以你不要认为惩处法是唯一的一种方式。这可能这个比喻可能一点不恰当，就是我的意思讲，这些惩处法只是个拐杖而已，它不是事实本身。所以这时候他为什么讲不用条条框框，就怕有人就是这个价值投资就是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就是这样，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价值投资不是讲长期持有。你如果弄一个糟糕的股票，你叫长期持有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价值投资跟长期持有不是划等号的，就是你不要被太多的条条框框。你要知道，价值投资要回归到原来的那个东西本源。价值投资的本源是你的价格跟价格价值差异很大，价格很低，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之间差值很大。那么这种差值很大会有，对吧？有4种组合，对吧？一种是价格高但价值更高，还有一种是价格低，对吧？就是价值低但价格更低，那就是检验低。这里面有很多种，就是这个才是本质。那后面呢，就是用长期也好，或者估值也好，那个只是数啊。那个你用到了那个市盈率的时候，那个是甚至是气的那个程度。将来我有机会会谈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条条框框这些东西是次要的，别拘泥于这个低层次的这些东西。 他讲的就是这思维上你就不会条条框框，你承认了不确定性，承认不确定性什么，就承认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样你就知道条条框框，每一条条条框框它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它都有它们不适用的地方，所以你就不会迷信那个正人买女的那个女，而会你去更相信这个角有千种万种的角，所以你就会遵守一个基本点以后，这个当然条条框框会帮助你去理解一些公司，这样的话增加你的效率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永远根据呢环境来行事，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事情，你心里面有一套规则，有一套想法，但不会被这套规则想法给束缚掉，这就是正人买女，好吧？因为你会根据实际情况去做某件事情以后呢，你有大概的一种规则和想法，这一点还是很重要，需要一个框架，这样的话提高你的效率。但是你在接受 不确定性的时候，其实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一般人很难去跟他讲明白，因为他们第一个没有从来没有做过，就很难接受不确定性，因为接受不确定性是非常反人性的，我们人都喜欢有确定性啊，所以难以接受不确定性，所以去感受它带来的好处就很难了，没有这个经历你就很难，就没有经历过的人啊，你跟他说到底再讲都没用，就像对吧，有人说这个失败你跟他失败的你只有1%是别人可以告诉你，剩下99%全是蓝墙，撞到蓝墙才知道，完全真正接受了不确定性，好好的活着烦恼就会少，这样这可能是最大的好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开心的呢，就是开开心心的，他的意思讲就是你能够接受不确定性你就放下了，你就会开开心心，你烦恼会少很多。因为你之所以焦虑是什么，焦虑就是因为你觉得对未来不确定，你觉得未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受不了，你解决不了问题，这就是焦虑。恐惧也是非常类似的一种感觉，他讲如果你能够拥抱着不确定性，虽然未来还是不确定，但是你能够有一种相对来讲能够好的一种心态，你能够欢迎它，你能够接受它，那么就焦虑和这种恐惧就会消失，或者是减少了很多很多，你就会开开心心的，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啊。但我是天生能够体验到的并且经历到了，他的意思讲他天生他的天分就是他的悟性或者他在这方面比较敏感，他能够他感觉到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好处，他同时在交易的过程中的时候呢，他又体悟到了，所以这非常难得，他是有缘分的人，他又有点努力呢，又得到了这东西，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要分享。所以我觉得我本来是想做一系列节目来谈我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但我觉得用他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可能大家更能接受，虽然啰嗦了一点啊，这次啰嗦是他啰嗦啊，不是我啰嗦，我只是因为我的啰嗦的嘴给他重复了一遍。所以我要让我接受不确定性我是非常乐意的，反而接受确定性我觉得非常，就是反而接受那种确定性啊，他我再读一遍啊，他说所以让我接受不确定性我是非常乐意的，因为太多太多的好处前面都说过了，反而接受确定性我觉得非常枯燥不好玩。所以每个人都是会变的，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所以呢当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好，我们就很容易接受好多那种观念性的突破啊，颠倒你三观的东西啊，都是别人你当时听的时候觉得匪夷所思，以后你仔细听仔细想花一点时间，哎，最后就可以了。但很多人成见很深的人，他可能听到我这东西就完了，没有耐心的人可能很多人跟这地方都听不到，所以一个 自我的自以为是的成见是人的认知的一道锁，淘汰了很多人，以后没有耐心的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人又被淘汰掉了，所以你们是第三批人。我但愿我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啊，因为确实是他那个普通话讲的确实是口语比较重，我尽量的改啊。以后我就开始说了，我说我插一句啊，首先呢就是我对冯柳的这个思维，就是弱者思维呢，就是你讲的那种不确定性的那种对待不确定性的那种正确的一种思维方式，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至少是弱者思维呢是对不确定性这个态度的是某一种思维上的一种实现，好像这是一啊。完关于这个情绪的不确定性呢，我这开始反驳他的观点了啊，我再补充一下，这是我的分享。我讲对情绪的不确定性，他因为前面他讲了他那个朋友那个吃饭，就是平时的时候都是在外面吃饭，那天突然之间决定不在外面吃饭，他觉得人是不可测的，人的情绪是不可测的。在这地方呢我就先补充了一下，我想个人的不确定性呢非常大，就是情绪的不确定非常大，就像你那个朋友吃饭一样的，对不对？但是呢群体的不确定性呢其实要大一些，就是人啊一旦成了一个乌合之众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确定性就大了一些啊，因为他们都不独立思考了，他们喜欢从众，这时候就给了你一定的确定性。我前面说了，在投资中你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你在一个认为是这个投资这个股市是不确定的中间，你找一种确定性，人生也好投资也好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人生中也是很多不确定性，对不对？人事无常，对不对？人生无常，但是你在无常中找相对来讲的有常，比方说人多的地方尽量别去，它也是东西啊，但不是绝对的，对吧？有的地方人多的地方就得去，比方说你开餐馆，你不希望开到一个酒巷很深的地方，你一定希望开到一个，对吧，都有餐馆的地方，因为客人家都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任何的规律啊，它都有它的概率优势，它有它的概率的天花板啊，只是呢你要长得像它的概率的地板呢会不会达到一定的程度，值得你去来兑现你的就是来争取这个机会啊。所以我就说，我说群体的呢它确定性大一些，就像一群乌合之众啊。所以呢在统计上的时候呢，就像在统计学中，在一个空气中，一个容量中，对吧，这个房间里面很多分子，但是呢这个房间的某一个分子呢，你可能它走的是一个布朗运动，你可能不清楚它随机的，但是这个房间里面整个的分子呢，它与它的它与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统计学的规律，这就是热力学规律中的一些公式可以用，就在于此。所以这个我就拿这个东西比喻，就是一群人和一个人的这个关系。我讲，那么群体的确定性呢，要比个体的确定性大。所以呢，这时候呢，很多东西你是可以拿来，做股票的。比方在熊市中，大家都很悲观，这时候你判断起来就相对来讲容易一些，因为大家都悲观。特别是呢，这种，特别是大家都是非常极端的那种情绪，就大家都一致了。就是极端的情绪，比方现在的股票暴跌，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悲观，几乎没有人乐观的，这就是他们群体以后呢还一致性，这时候都在投资中的时候，无论是他们群体的亢奋也好，群体的悲观也好，其实就给你某一种确定性，你这时候就知道那时候确定性是可以被利用的。我前面讲了为什么确定性可以利用，就对于确定性最高的层次就是利用这个确定性，利用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出这种确定性出来，不要认为这个大家都是杂乱无章的，大多数情况下人是杂乱无章的，但是这个他们在共振的情况下，这时候这个就是出现了一种确定性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利用它。所以从情绪的角度上，两个角度，一个是程度，一个是群体，这两个如果群体的集中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人群越来越大，确定性也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你可以利用的时候，否则大多数情况确定性不大的时候你就放弃。所以确定性大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它的可预测性就比较大，它可预测性大，这就是给你讲，其实在投资中的时候，交易中也好，投资中也好，就给带来了很多的东西。以后我又说了，我想这个情绪呢其实是可以拿计算机算出来的，因为现在都是大数据嘛，无论是在媒体中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也好，报纸中的也好，互动的也好，这样计算机都可以拿来用的，我想这都是可以的啊。我只是更正了他前面的那些有一些就是次要的一些观点，因为他说情绪是不可测的，我只是提出了我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观点。行，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